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常常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呢，信心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很重要的。所以既然信是那么重要，我常常都在怀疑，究竟弟兄姐妹我们明不明白什么叫做信。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就愿意花点时间来跟大家来谈论一下什么是信心。那有位牧师呢，他在他的慕道班上面呢开课，他就有一天拿出了一个装满了糖果的这个瓶子出来，然后呢他就摆在那个桌上，他就要求他的同学跟他们来说，请你们猜一下这个瓶子里面有多少颗糖果。所以同学呢就在这个自己的纸张上面呢写下他们要猜测的这个数目。然后呢这个牧师呢也要求这些同学们，他说你在同样的纸的背后里面列出你们最喜欢的流行歌曲。然后呢同学们也做了。那最后呢牧师呢就向同学来公布，就说糖果的实际的一个数目，然后班上的同学马上就来对比一下自己所猜测的准确不准确。然后公布完了，牧师呢就转过来就问同学有关那张他们最喜欢的流行歌的名单，然后他说我看看你们当中有多少同学猜得中或是说你们答案是最接近的。这时候那个同学都同声来抗议他说最喜欢流行歌的这个名单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同不同意所以他说这个是按个人的喜好和品味，这个跟你要猜瓶子里面有多少个糖子是不一样的。牧师就是牧师嘛，所以牧师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跟班上们同学来问，他说那我问你们同学，请问当你们决定在你们信仰上什么可以信什么不可以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比较像猜测瓶子里面有多少颗糖果，还是你会比较像是那个写下你最喜欢的流行歌名单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人心神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究竟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信仰是基于一些铁定不会变的事实，无论你相信不相信它就是事实，它不会因为你信就存在你不信就不存在，还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完全是主观的因素，我喜欢接纳什么就接纳什么，就好像是我喜欢的流行歌曲可能跟你的流行歌曲不一样。究竟信仰是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是比较像那样的一个模式呢？在第二战以后出生的人大概是一直到60年代包括我自己那大多数的这个思想架构都是属于所谓的现代思想 modernism。OK， 这一个所谓的现代文化的族群追求是绝对真理因为我们知道二战的科学指定了一切，一个核能子弹就马上停止，所以对他们来说从这个年代的人他就认为要打破迷信，高举科学万岁，所以一切他都要以科学求证来解释一切的。他又认为说东西是不是事实，能不能够接受，是不是真的，用科学来解读。可是如果你回去看这一批的人，偏偏在生命当中里面往往遇到他们科学不能够解释也不能够替他们解决的人生矛盾和痛苦里面。但是呢有另外一群所谓的新生族群，这一群人呢他们的思想结构是属于另外一种的，是叫做 postmodern， 就是后现代。那你们的子女呢大概就是这个文化的冲击。那这个族群跟现代是不同的。这个族群呢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因为他们从父母的身上看到做一套行的讲的又是一套。他们看到很多 电视里面所谓的这种的evangelist 都是骗钱的，有很多所谓的宗教人士神父之类都有很多的丑闻，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群人相信所有事情没有绝对，都是相对的，错的不一定是错，对的也不一定是对，完全是在乎处境、文化背景，因人而异。所以这一群的人呢，比较是接受 group thinking 啊。所以从大伙都怎么说，一定是没有错，大伙都这么做，就表示说是可以做，是对的。这一群的人强调 feeling 感性，他不 care 是好不好，真与假，他是觉得你的心觉得怎么想，你就让你的心带动你去做吧。他们是感性过于理性和事实，所以因此今天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就是因为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很奇怪的思想，甚至是异端的论调。好比说他们只要认为说上帝是慈爱善良的，所以怎么可能会容许人下地狱呢？所以有些的异端就相信所有人都得救， universalism。 有些呢就认为说，既然上帝爱世人，他总是希望人家快乐幸福，就想着每一个父母都希望他的孩子快乐幸福嘛，所以上帝怎么可能阻止人去进行例如是同性恋呢、多胎这一类的。这个就是他们不 care 绝对是怎么样想，他只认为我觉得上帝应该这样，所以上帝就按着我应该那么样就那么样了。所以对后现代人来想说呢，他们以为自己想要相信什么那件事情，因为他相信就变成事实，变成真理。但是在这个思想现代思想的人来说呢，对他们来讲，他们说只要看不到的，只要科学证明不出来的，那件就不是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就好比说你今天跟一个瞎眼的人说要证明给他看有月亮，他说我要看到月亮我才相信有月亮，但是瞎眼的人怎么看到月亮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不相信有月亮存在，因为他看不到。但是其实他的问题不是要证明月亮给他看，因为月亮不会因为他看到不看到就等于月亮存在不存在了，他是要医好他的眼，让他可以重新看见，他才可以真的看到月亮的存在。1994年有一部家庭的电影呢，叫做 Santa Claus。 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幕呢就讲到这位父亲啊，他跟他的那些小矮人呢来对话。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呢这一番的对话挺反映现代人的那种思维的。这个小矮人呢就告诉这位父亲说，你看啊，你的儿子 Charlie 啊，他能够看到圣诞老人坐着那个雪车，然后赶着那个梅花鹿，然后在空中里面飞，然后到处送礼物，他相信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事情，而你为什么看不到，是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儿童的世界可以看到，是因为儿童相信，而成人的世界里面看不到，因为成人不相信。这个就在我在那边想，难道很多非基督徒也以为我们这一些基督徒的傻瓜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在你的童话世界里面想到有，所以呢就真的有圣诞老人在坐着雪花那个问题。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吗？其实我们今天要跟人家沟通讲的说，哎，我们信什么的时候也有讲出是信仰的这个的内容，所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在今天呢我们发现包括基督徒去了教会很多年了，总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信仰搞清楚，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信仰跟人家来沟通，所以使人家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挺迷信的人。Okay. 有些人他说我很信的，我样样都信，我告诉你这些人其实就不信，对吗？因为基督教告诉你只可以信神不可以信别的，他说我信神我就信这个，那你怎么可能又说你信神呢？你根本就不信他，你信他就应该按着他告诉你不可以信别的而不信嘛。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呢，我很信的，我全信，我什么都是的，这些人其实就是不信。Okay. 有些人你问他你究竟信什么，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讲了半天，讲出来的你都听不懂。所以啊，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对我们的信仰做一个理念。所以有时候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上过纪要真理班，你肯定要 上课就要真理班。我不管你做了20年的基督徒，假如你很多东西沟通不出来的话呢，你也许可能要从最基本的来开始学习。当我在洛杉矶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去了一个信义会的教会来实现，感谢神，今天我的两位好朋友在那里了，也出现在我们当中，可以做证真实。这个信义会呢，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什么使徒信经。 OK， 好，那弟兄姐妹啊，在我们现在这种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慢慢就不讲究礼仪了哈，也没有什么认罪祷告啦，也有没有什么就唱那个奇异恩典呢，也没有唱三一颂，什么都没有，全部省略。OK， 但是呢，我觉得说，以前为什么那些的教会有这种的教那种的规矩，是因为都有教导，有 teaching purposes， teaching purposes， 每一个他做的动作都是加强你的教育。啊，所以啊，每一次呢，他们都来念这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呢，是三大信经里面其中之一。信经是什么？就信仰告白。他每一个开头就是说，我相信 ，credo， I believe what。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是早期他们相信是使徒啊，在第1、第2世纪流传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个他们拟定了一个信仰的内容，是不可妥协的真理。基督可不可以洗礼啊？可不可以吸烟、喝酒、打麻将、说方言、婚离婚可不可以再婚？那种东西都可以有商量的余地。可是列出来的这一些是不可以苟且的一个信仰真理。所以，如果你去的教会，人家讲的道理跟这个有异有不一样，你可以判断它是异端。可是啊，有些人去教会每个礼拜天都会背，但是呢，在基督徒会堂当中里面，有些人连听都没有听过。请问多少人是今天头一次听到这个使徒信经的？啊，有些人举手，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怪人家的仪式很多，一下站，一下跪，一下什么的。我告诉你，人家可能有些东西还是清清楚楚的啊。那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念啊，这个使徒信经啊，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应，同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这个是要背的使徒信经，在我们诗歌本里面呢也是有的。好，但是弟兄姐妹，不但是要念，也要记着，起码别人以后问你说你信什么，你背出来，你都告诉他这个就是我的信仰内容，对吗？但是弟兄姐妹，信心不但是要求你的态度正确，你要知道你的内容，更是要在乎对象，对吗？所以呢，讲到对象方面，我就要帮助大家来纠正一下的观念。基督徒劝人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一般人却把上帝看成是什么呢？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怪，对吗？啊，我有什么需要，我一插那个灯，噗，出来一个无所不能的仆人，就任你来使唤。然后呢，我有这个疑难，请你替我解决，然后他样样都可以胜任。但是我们这个退休会里面有康来昌牧师，他曾经写过一卷书的，里面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不是我们找到一个全能的仆人，叫他做什么他就替我们做什么。圣经所讲的信心，是我们被慈爱圣洁的主人找到，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哇，这个是多么不易。弟兄姐妹，不是找到一个万能的仆人，信心是乃是被一个全能的主找到。信什么很重要，但是信谁是更加的重要。 有人这样来形容信心呢，就好像是我们在美国啊，如果生病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呢老中就要找医生，有时候呢很多的医老中医生找不到了，你就去找了，找什么呢？找一个连名字都不会读的那种医学专家， OK， 可能是印度来的什么的啊，你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人的医学经验跟那个技术呢，也不能够完全让你从网上里面真的查的资料去求证出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他所开那个药单连字母都看不懂，有谁能够看得懂他的字母？然后呢，去到药房里面呢，去吃那个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药，然后对这个药的生化作用有全然不知了解。可是呢，假如你只要相信那位医生，我们岂不是乖乖回家的，就照着那个药瓶里面所讲的指示就这样来吞药吗？这个就是信心了。你对上帝有多了解，你才要去用那个药呢？只因你相信这个是医生，对吗？所以那个对象决定你的信多于旁证的东西，是吗？完全遵照，完全愿意配合去顺服，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叫做诚心的信心。那除了信心的对象内容，弟兄姐妹，我们还要了解信心很重要的事情是，它不是静态的，不是 static 的。信心呢是有进步，但是也有退步。但是信心要怎么进步？就操练。就操练，信心也可以退步的，就像弹琴一样。你不会说我以前学过琴了，说我一辈子都会弹得好。你知道你不练琴，你学过琴你还是弹得不好。同样我得到这个信心了，所以呢我这个信心这个帮助我呢一直见到主面。不会。有些人冷落，最后教会都不来不出现，有些人甚至说我不信了。所以信心是倒退的，信心要保持那个程度，有突破的程度，你一定就要得操练。说既然信心那么重要了，所以呢，哇，我已经用那么多长时间来做开场白，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那个经文里面来看，从圣经的一个神迹故事，我们来对我们里面的这个那个人物的信心的增长，我们有一个的了解。我们先在神面前再来祷告。主啊，我们是用信心开始我们走这个信仰的路程，我们也要靠这个信心来保持。主啊，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有的就是这个信。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主啊，我们的人生是很难活得有意义的。愿主今天借着你圣经的话，成为我们当中人的一些鼓励提醒，甚至于是督责。我们向你献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故事里面提到说有一个大臣啊，他就跑去啊见耶稣啊。希腊里面这个大臣呢是翻作 basilikos 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王的用人啊，王的臣仆啊。所以呢，可能他是当时希律啊派他去驻防加利的一个地方官员啊。那这个人的儿子呢得了重病要死了。啊，所以这个做官的这个父亲呢，你看他是做官的，他有权啊。做官的人呢，可能都会贪一点点呐 啊，所以呢，可能也是有钱，然后当然有地位了，他吩咐什么都可以。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有才、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呢，孩子病了，这些对他的儿子的病一点都没有用处。有权了，有才了，有什么？但是呢，那些东西啊，对他在病的孩子一点用处都没有，救不了他孩子的命。所以人的财富、权柄、地位不能够帮助人免去人间的疾病和死亡，是吗？心理学家提醒我们呢，生命是从痛苦中诞生的。 Life begins at birth with pain。 所以呢，你要准备好啊，不要教导我们小孩子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我们现在的做父母最不预备小孩子，就是预备他们去接受痛苦，因为我们不想他们预备痛苦，所以我们的孩子很脆弱。 他们比我们更不能够承受失败、挫折和痛苦。但是生命是从痛苦开始的，所以你要了解，要把这样的一个事实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上面有三样人没有办法抗拒的无奈或说事实吧，病苦不再贫富，死亡不再老幼，祸福不再顺利，你说对不对？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事实，但是都没有办法处理的无奈。这个大臣他就职心切，所以呢，他就从加百农跑到这个加拿去找耶稣。这两个地方大概相距22到25英里。当时如果要走路，那些路也不好走的话，起码要6个小时。所以这个大臣他自己有地位，他就派仆人去就可以了嘛。可是天下父母心，他一定心里面很着急，他都不相信他的那些人可以给他办事办得周到，他一定心里面怀着重担，就赶紧自己亲身的去见耶稣。我们可以从这位父亲身上里面看到，当他找耶稣的过程当中里面，他的信心是怎么样来进步的。首先我们知道他是绝对相信耶稣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初步的信心，他不可能走那么远的路去找耶稣的。很可能他因为都在加利利的地方啊，所以呢，他一定也许听过耶稣在迦拿行过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然后呢，前面也记载说耶稣去到耶路撒冷过节，可能有一些加利利人也去那边过节的，所以呢，回来了就讲啊，你知道耶稣那个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所以呢，他听到了，所以在45节啊，当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因为一些过节的人回来带了一些的消息，所以呢，圣经说哈，加利利人就接待耶稣，所以这位大臣可能就从风闻了耶稣的能力，也可能亲眼看过耶稣的神迹都不定，所以呢，他就带着这种初步的信心，这种初步的信心找耶稣呢叫做 crisis faith， 就说遇难的时候呢的信心了，意思就是当我走投无路，我就姑且一试吧。一基督徒说来教会吧，来教会吧，啊，你睡不着来教会，请传道人祷告，很灵的啊。这种信心呢是所听所闻啊，别人告诉我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啊，书是这么写的啊，所以呢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呢还是有啊，因为他愿意 try 嘛，试试看嘛，那么在没有什么损失的情况底下来试试看。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种的信心是很有保留的，不那么 commit 的，半信半疑的，然后呢是随时抽身退步，发现事情不妙了，要求那么多了，好，拜拜，不来了，就这样。就像这个加利利人，他听见耶稣所行的事情啊，英文就接待，接待这个字啊，其实英文翻译很有意思，说 welcome， 他们就 welcome 耶稣了。我们也 welcome 耶稣的，尤其是我们有急难的时候啊，有个救星，你要不要 welcome？ 当然要 welcome， 我也 welcome 耶稣。但是呢，耶稣在44节里面呢，感叹的说：“哎呀，现在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尊敬这个字呢，在这个英文翻译成是 honor。所以呢，虽然明明耶稣好像讲的话很矛盾的啊，这个没有人尊敬，那下面人家接待他，耶稣不是只要求我们接待他。”耶稣要求我们去尊敬他 honor， 这 honor 有别于 welcome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一个尊敬的表示是心里面的重新发出的，但是呢 welcome 可能很表面，对吗？我好像欢迎你来家，其实心里面巴不得把你踢出去，对吗？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一个你接待一个人是暂时的，好像我朋友了啊，今天要搭飞机走了，我说哈哈，不用再接待他们了哈，暂时的啊，不是说哦，你要尊敬耶稣，这是长久，像我们尊敬父母，你一辈子都要尊敬父母的。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接待的时候呢，是当然接待啊，这个人来带给你一点点的欢乐啊，带给你一点点的礼物好处什么的，可是当你要去尊敬一个人呢，是你要向他付出你对他的微笑，这个何等不一样的情形。一般的加利利人啊，就 就是像这个大臣一样啊，他是不管耶稣是什么 ，OK， 也不 care 他是真正救世主，他也不 care 是那个就是你们所说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只是希望透过耶稣的神迹，来抱着一个耶稣可以医治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找耶稣的。我只求一个事情，我不 care 别的事情，你都把我儿子医好就好了。这种信心属于一种试验性的，对吗？就是假如耶稣你能做那做这，你耶稣你来向我证明你是值得信的，那一种的一点点骄傲。在48节耶稣说啊，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你不要误会哦，你看人家呢那么老远跑来还是有点信心，然后那个儿子快死了，在这种心态里面耶稣讲的那么绝情的话，泼他冷水， OK， 你不看见神迹你们怎么是？那这个你们这个字呢是众数，对吗？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你总是不信，所以耶稣不是只是真的跟他说，那里一大群就在耶路撒冷看过神迹的加利利人耶稣连同他们都跟人讲说，你们这些人就是爱看神迹，就是要用神迹来证明我的 power， 这样的你根本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行的神迹，约翰福音英文翻成是 signs， 神迹不是 proofs， 神迹不是证明，耶稣行个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显这个神迹使是来指示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讲话就如他所说的，他行事就是如他所讲的，叫人归向耶稣。有一个女宣教士在中东的这个地方，她从事那个儿童工作，有一天呢她开着那个 Jeep 在路上里面呢就没有汽油了，没有汽油的话呢那没有办法，他只得要去徒步到那个最近的那个加油站里面去买汽油。那他就去翻女士们嘛车上里面没有那么好的准备，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剩汽油的容器，他最后呢就唯一找到就是一个小童的便盘。OK， 因为他是做儿童工作的，所以呢他只好拿着这个小童的便盘，那就去硬着头皮去加油站里面买汽油。买了之后那徒步回来就小心翼翼的就把这个汽油呢就往那个油缸里面均倒进去。那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很名贵的这个轿车经过，里面坐着几个阿拉伯的这个酋长，他们看到这个宣教士做的事情啊，目瞪口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把那个 window 拿下来，就伸个头出来说，不好意思，我虽然不能够接纳你的信仰，可是我非常佩服你的信心你明白吗？很多人以为基督徒就是那么奇怪的，就是这样的，哇，你这个东西倒进去这个车就可以开了，他也觉得很荒谬，对吗？这种什么信仰呢？这是像神话一样，我就祷告就可以了，上帝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他就是认为这样。我们信仰不是这样的， OK，我们信仰不是就是说只靠神，我们什么都不用去做，不是。基督教信仰是基于这个历史上面的事实，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很简单嘛，上帝要我信他就出现嘛，对吗？他向我显明证明一下，我就可以相信他。但是人要知道，人是很主观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想要看见的，对吧？所以同样一个事实，每一个人看到观点不一样，他听到的这句话你听到是那句话，因为他是很主观的。所以很多时候是你的心态决定你看了什么，而不是你的眼球。世界上面有没有人亲眼看过神迹而最后不相信的人？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整个圣经都是那些人啊。所以那些的犹太人为什么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啊，包括那些法利赛人明明看到他是赶了鬼出来都要冤枉他的。有啊，所以你会比那些人好吗？我也不相信耶稣真的跟你们显现一个神迹的话你就相信了，搞不好你就还是不要把耶稣你把我也钉在十字架上面啊。 OK， 各位，神迹也许会让你相信神的存在 或是真实性，可是神迹不一定能够驱使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对了，他是神的，不，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需要你的帮帮忙，平常你不要管我。所以你看到神迹怎么样，你不会因为这样的话就啊、哦，耶稣啊，你来管我的生命，不一定。神迹或许让你相信他，但是不一定说服你信靠他。耶稣明白这个大臣啊，虽然是带着一个初步姑且一试的这个信心来见他，但是这个信心是不足够，因为这个信心不长久的。这个信心可能是事过情迁，我们广东人说过桥抄板，打完再迷我上，对吗？你可以耶稣给你踢完做了以后，你就不再去踏进教会一步的。所以信心要被 stretch， 要被拉，要被挑战。就好像我们去，为什么要去 gym？ 我们要去跑机器，我们要锻炼我们的肌肉啊，出来就好看，该宽的就宽，该窄的就窄。所以信心也一样，信心它要有那个耐力，它是要被 stretch 的。所以呢，我们下一步来看他的信心进步到就相信耶稣的话。那他虽然知道耶稣有这个医治他儿子的能力，可是他还是有两个错误的观念，那个是很正常的。第一，他认为啊，耶稣必须要亲身到加百农去，说你赶快跟着我去。第二，他认为说趁我儿子还没有死之前，这个是自然的嘛，你要医治一个人的话，难道等他死了吗？当然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可以使人复活这个事情啦，所以他以为说耶稣只可以做那么多的，而且呢最好是照我这个方法来做的，因为在这个以外的 too late 哈。那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有同样这种错误的，我们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同时给神开药单，哎，你搞错了，药单是他开的，不是你开的哦。好像医生我有病了哈，他跟我讲他好了，你就开这个药给我吃了，医生签名，医生可以这样做吗？不可以这样做的，是医生说要开单给你，说你要吃什么药才可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求神的方法，要神依我的时间来做，那岂不是就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吉尼吗？擦一擦出来，好，这样做做了。我们虽然相信神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接受神的主权，我们不相信神有更美好的旨意，我们也不一定相信上帝是一个不务实的神。所以神呢，常常在这个时间上面来 stretch 我们。所以有时候上帝好像故意的啊，人家说拉撒路总是等到人家死了才去行事，耶稣有时候很奇怪的，还没死好了，等他死了，死了才去。但是我们说没有死之前请你赶快来，我们着急，我们认为这样会太晚，那样才最好。可是弟兄姐妹，这个有时候在神的眼光里面等于就是不信。我们在追修会里面，我们听到袁佑先的见证，他的母亲为他祷告多久？七年了。但是七年的时候他孩子好了吗？七年之后收到消息说儿子被抓了，痛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呢。然后一帆风顺吗？没有，后来说儿子得了 HIV positive。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上帝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没有了，我人生再没有问题了。可能很多东西等在背后，这一关都过不了，那更重要的那一关你怎么过啊？小学都没有毕业，你也要想进初中啊。耶稣没有照着这个大臣的意愿行，耶稣跟他说什么？第五十节，回去吧，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如果是今天的 teenager 听到这句话，他们什么表现？ Yeah, right. 其实我们的感觉也一样啊， Yeah, right. 叫我去祷告啊，基督徒啊，很荒谬啊。如果换的是我啊，我就说不行不行，耶稣，你写个单子啊，你给我写个保单啊， make sure 我回去的时候，那我以后唯你是问啊，你不是说我儿子活了吗？结果回去死了。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呢、啊，要求这个灯啊，求那个，都是这个样子的，求个兆头啦哈。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可怜的这种信心，对吗？因为人性很刚硬，如果不求到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接受，也不愿意顺服。有一个人不小心掉在悬崖，你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啊笑话了。 这个人呢掉在悬崖里面呢，然后呢就是滚下山坡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树干他拉住了，拉住了他就悬在半空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叫了，想到要向上帝祷告了，上帝啊救命啊救命啊，这样然后呢就叫了很久了，然后呢终于呢天上面呢有声音了，我是上帝，我在这里哈。然后那个人就说，啊，上帝啊，你马上救我啦，我快撑不住了。上帝就问这个人，你信我吗？你会不会信？我信，我都一定信了。上帝说，好，那你先松开手吧。犹豫犹豫一阵，最后想说Anyone else up there? 金姐妹，我们今天你不要说我们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找传道人，传道人跟他讲了圣经的话，他也要找 second opinion， 真的。今天我们都习惯什么病都要找个 second opinion， 我们把上帝也看成是就是普通一个医生一样，你也不是，你是真的全能吗？我们礼拜五去查这个全能全知的神。You really? No. 你也像普通医生一样，你只是这一方面的这个癌症细胞专家，而且这部分也只叫肝的，你对我的心脏不一定很了解。所以呢，你的技术有限，你的经验也有限，你的什么什么病像。So we want a second opinion. 我们在神面前， we want a second opinion. 我们以为上帝就是那个医生，就是普通医生这样。有人说啊， Faith is to let go of our demand and let God. 信心就是放下自己的要求，让上帝来介入。信心其实说的简单就是顺服， Obedience。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怎么说呢？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所以今天很多人不得耶稣的喜爱。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耶稣的话而来。真正的信心是来自顺服神的话，而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迹。第五十节，圣经说那个人怎么回应耶稣呢？那人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换的是你，耶稣跟你讲，你就回去吗？难了，难。很多人以为说，就信那么简单了，以为信是没有 effort 的，不花力。你错了，信心是多么花力，信心是要 take action 的。而很多时候 action 不是那样彷徨的去想什么方法来解决。Action 就是要顺服，我告诉你，那个 action 是最难。遵照耶稣的话回去。看来张牧师也曾经说过，人信主的第一步及最后一步都是谦卑。一个人能够信主的头一步到他始终信主最后一步都是谦卑。很多人不能够信是不够谦卑。因为这个大臣他一点点的顺服，他的信心有了突破。但是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最后相信什么呢？他最后真正相信耶稣是主。那这个大臣回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告诉他，你的儿子活了。一问他知道是耶稣刚好讲你儿子好的那段时间。在53节圣经就说，最后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个大臣啊，不是因为我要去信耶稣而去找耶稣的，他是找耶稣是因为耶稣你可以救我的孩子啊。所以啊，现在呢他跟他全家都信了耶稣了。所以从整个事情里面你发现，他从知道耶稣的事情试一试，到耶稣跟他做什么他愿意去跟着去做，最后他的经历是他和他的全家人都相信耶稣就是生命的主。弟兄姐妹，这一种的信心叫做 confirm faith， 是一个更换的 transforming faith， 是一个更新的信心。就如约伯说，我以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以前听人家提到耶稣能够变水为酒，如今我亲身经历到他可以隔空来医治，只凭一句话。这些的神迹就让他明白，耶稣的确就是他所说他自己是谁。耶稣绝对可以做我生命的主宰，我绝对可以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初步的信心是先相信耶稣能够做这做那，更深的信心是知道 I believe he is who he is。所以弟兄姐妹，信心不是我们信，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了，不要说我只是 work on 我的信，今天我们 work on 我们的信靠，因为信上帝跟信靠上帝是两码不同的事情。 We entrust our life to Jesus。 可是要达到这样一个信心，我告诉你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说，不单是只是来查经听讲，是当你得到神的话，你愿意照着去做，这个才是你走向信心突破的开始。不然的话，你听做了这边20年，你的信心没有进步的。我们来看这个大臣的信心怎么进步。47节，他听见耶稣。50节，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53节，他全家就信了主。这个是信心的长进。当初大臣去找耶稣，心中只有一个希望，你付多少钱，你怎么样，我孩子只要得好。但是耶稣岂是只希望医好他的儿子呢？耶稣说，我对你生命的计划是大的，你不要就是为了个小事，整天就是悬在这个小事，我就是要解决这个事。耶稣说，我要你整个生命得改变，因为当你生命得改变，你活的都不一样。但是我把你处理这个事情又怎样呢？下一个事情你同样做了一个决定，你同样也是这样，你一样要需要我的。但是我需要加强你的信心，而且你要的只是你儿子，我要的是你全家，我希望你全家都能够得救。这岂不是更大的福分吗，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眼光不要短浅，不要思想很狭窄，我就是找一个困难。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包括基督徒在内，只是一个 solution。 我们人生里面只需要一个解决方法，我们不一定要来找神的。但是神总不希望我们这个，神总是希望我们这个困难是我们人终于找出他是多么伟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惜的就是我们只要一个 solution。 所以我常常听弟兄姐妹跟我分享，有时候我就想说，我听来听去就是 You just want to solve your problem, I don't think you're looking for God。 所以这里面也很难过的说，就有很多人找到他们的 solution, 那是离神挺远的，因为他们要的 solution 不在神的旨意里。所以我可以一进做传道人嘛，想的都会比较远。他今天他有一个 solution, 我已经想到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不会太好，因为他得到他要的解决。但是这个解决如果不在神的里面，他其实是离神更远。你找了这个 solution, 你以后有个困难 You want another solution, But you have God, you have all the solution。 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就解决解脱而离神遥远。我告诉你，这是人生错误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会因你有更错误的第二步。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几种人，有见了也不信的人，有见了才信的人。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个没有见就先信的人。主耶稣跟多马怎么说啊？多马说，我们非摸到主的那个钉痕手，我不信。有些人要求一个 moment, 上帝你来感动呼召我。上帝对多马说，你因见到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了。是不是所有凭信心相信 求的人都看到神迹呢？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医治了。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所有困难因着我有信心到神面前神都替我解决呢？不是的。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前一两天收到从南非无缘国宣教士所来的祷告信，我分享他里面的一段话。2007年9月18号在南非遭枪伤的而成为植物人的翁夏欣，这福清团契里面一个陈碧珍姐妹的姐夫，陈碧珍 姐妹的丈夫，10月31天他晚上被主接走了。4年多来的祷告，袁国夫妇清楚看见神的话，透过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光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这一句话就临到陈碧金姐妹一家，她带着儿子陈洋洋在主里面坚定持守，紧紧抓住神，就成为我们夫妇在主里面的激励。他从没间断的来过聚会，在团契中积极服侍，认真学习经营店铺的生意，负起丈夫医疗看护费的责任，与婆家亲戚活出和好和睦好的关系。神就让他返国为丈夫办理后事上，一切尽都顺利，在夫家都是拜拜的背景环境之中，婆婆与兄长们仅都主动请问她愿意用教会追思的仪式来办理翁夏欣的后事。神大大的使用她成为福音的见证，要使用翁夏欣的追思礼拜来向他们卫星的亲戚朋友们传福音。更要感恩的是，陈碧金姐妹见证说，国内福清当地的教会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底下全力协助追思礼拜的办理，更加见证了我们的主是全地的主，我们都是他的这个是翁夏欣，这个是陈碧珍刚的儿子。耶和华是看过孤儿寡妇的神，陈碧珍的女儿苏婷申请进了马尾实验小学，她见证说全是主的帮助，没有走后门，由她姐姐照顾教养，她儿子杨洋在南非做生意，继续仰望主的供应，仰望耶和华供应的神。感谢神，这位姐妹没有得到她的收入神，但他的信心使他和他的附加亲友得到了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我们说信你，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我们带着一个不正确的态度，不明白的观念，不顺服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听信心的道，听了很多查信心的真理也查了，可是没有进步，没有突破。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大臣一样，我们不敢求我们因着信心我们的问题就得到解决，可是主啊，总不要我们为了要得到解决而离开你，求主紧紧抓紧我们，因为我们所相信并不是我们把你抓得紧，那是你不肯向我们放手。求主接纳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